感谢主，申命记第十八章讲到祭司当得的份，讲到祭司呢，利未人呢是分别这个支派分别出来的，要侍奉耶和华的，没有产业所以以色列人应当把他们献祭的牛羊的一些部分和五谷、新酒、油、羊毛拿来供养供给这些利未人这些祭司。那这里呢有两个重点需要我们来了解。第一个呢，旧约是有祭司的国度，就在这个国度中呢，有一些人是特别的是这个祭司，他们专门在神人面前办这个宗教的事务，赎罪啊、献祭啊，那么是特殊的一群人。除了这群人，其他的人是不可以办的，而且他们是按照血缘血统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但是新约不一样，新约是是祭司的国度，旧约是有祭司的国度。新约是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就是人人皆祭司就不再分圣品人员和平信徒了。但是天主教呢，很遗憾他们还是跟犹太教很像，他们是分了圣品制度和平信徒的这个区别。那么新教呢，马丁路德就把人人皆祭司呢就恢复得很好，但是在现在的教会里面呢，依然就是还是有些教会真理上恢复了，但是在实践上面呢，就是落实的不太好。那么加恩教会呢，就是在努力的在落实人人皆祭司，就是人人活出信仰，个个都参与服事，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要起来服事，只是有一些呢是呼召的是全时间的服事，有一些是代职服事。那么教会里总是要有全职侍奉的这个人一个团队，那他们那总是占少数的他们在整个教会的带领上面、管理上面、牧养上面这个装备圣徒有他们的一份职责。但是教会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是代职服事的，因为我们基督徒需要在社会上发光这个做光做盐，所以不能是每一个人都全职在教会里面那个，所以实际上是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是服侍神，但是他还带着职业。那么我们在跟福气教会的接轨的中间呢，福气教会对这个呢有个特别的这个开启。一个呢，他说平信徒这个词啊根本就不符合门徒的精神，因为平信徒这个词英语叫做 layman L-A-Y-M-A-N，就是质疑，就是躺着的人，好像所以不服侍主的人呢，说我是个平信徒，就意思就是说我就是躺着的人。那么这个词呢，实际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门徒不应该有一个是躺着的，只被喂养只是这样躺着的一个状态，每一个人都是门徒的。那么他们还有一个概念，很新的概念，他说不叫代职侍奉，叫做侍奉代职，就是我的价值观，我首要的是侍奉神，同时呢我还在社会上带有一个职业。这个很有意思，这也是我这一两周才接触到的，我想神会开启在我们跟夫妻教会的接轨的过程中间，会来感受他们特别的把这个代职侍奉的侍奉代职的弟兄姐妹有特别的一些就是亮光和开启，也是从门徒的这个上面更加积极的，让我们在人生意义的寻找上面和服侍主和社会工作的这个位置和平衡的上面，我觉得他们有很多的亮光，我们以后可以慢慢学习。第二点呢，需要学习的就是他这里讲到的祭司的这个待遇就是和祭司他的这样的一个供养他也是提醒我们，在新约也是一样，我们对服侍主的人的这样的这个敬重和一个供养所以在很多的教会，有些的牧师他们都不好意思讲十一奉献，好像一讲就是说，哎呀，那牧师好像拿了这个工资是弟兄姐妹的奉献但是在加拉太书六章六节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应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所以从旧约延续下来，其实这个无论是旧约的祭司还是新约中间全职侍奉把自己完全献给神的人，那么就是一样的一个就是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应该把生活需用的来供给，所以其实我们的奉献其中有一部分是全职服侍的牧者们的这个工资，这个是符合圣经的原则，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很多的牧师不必为此感觉到非常的好像是羞愧啊、不好意思啊，或者是我必须凭信心生活，我一定要非常的清贫，我不能拿弟兄姐妹一分钱呢，那个其实并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那是除非是神有特殊的呼召让你在一个阶段就是在某个程度上面过信心的生活那第十五节讲到说要兴起一个先知像我，就是像摩西。十五节、十八节、十九节 就是特别讲到，那么这里的这个先知就是讲到主耶稣了，指向这个弥赛亚的盼望。那么这个地方要跟希伯来书第三章结合着看，希伯来书第三章就讲到耶稣如何的大过摩西，这个是仆人和儿子的区别。在这里就是他就是引用，就是在这边，这里是从摩西这个人指向耶稣，从希伯来书新约就是从耶稣在对照摩西他们的这个区别。20节到22节讲到了旧约的先知不可以出错。大家还记得马克杜邦牧师讲过的，旧约的先知为什么有这样的要求？那么新约为什么没有这样的要求了？新约的这个先知的这个真假的判定跟旧约不同了。旧约前面第一个地方讲到，如果他勾引去拜偶像，他肯定是假先知。这里讲到说，如果他讲的话不应验，他肯定假先知。但是在新约里面呢，是允许有这个犯错的，是主要是看有果子看树，看这个先知的生命结的果子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印证吧。所以这里是马克杜邦牧师已经讲过的，大家就是回忆一下。好，是这个是传道书第十章就不讲了。第一节就是特别讲到好名声很容易被破坏，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的好名声。20节最后讲的是隔墙有耳，我们不要随便的去讲别人的这个坏话。但是其实在新约呢，我们知道圣灵鉴察人心，就算没有人听到，你也不能去毁谤别人或者讲别人的坏话。这个不是怕被人听到，而是呢神会鉴察人心的。好，使徒行传第九章讲到也是教会史上非常著名的重要的伟大的一件事情，也是使徒行传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扫罗的改变归主这个事件扫罗的改变归主。因为扫罗这个人保罗，他以后就叫改名叫保罗，他在基督教历史上的重要性，他在圣经写成的这个上面就是写圣经的这个作者里面的重要性，他在把福音传到外邦的这一个的重要性所以保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那在这里呢前面昨天我们是昨天还是前天讲到这个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他在那边就是看守衣服，然后昨天讲到他就在迫害教会，那今天就讲到他的归主。那他这一段归主呢是非常有名，所以大家都应该都很熟悉这些细节。我要提到几个重点他在归主的时候，神呼召他的时候，他正在迫害教会，所以神可以在任何的人生阶段呼召一个人他不是说他那个时候正在反省或者寻求真理，他那个时候正以为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就是在捍卫神，捍卫这个圣殿律法的这个纯洁，正在清除异教徒，所以他完全在一个错误和这个谎言之中。所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神都可以来临到他，所以神可以在人生的任何的状况，哪怕是我们看到最糟最没指望的时候神都可以临到一个人。所以他当时正在逼迫教会。第二，他的蒙召呢跟别人听了见证感动这种常规的不一样，他是非常超自然的有他正在路上走，突然天上有发大光四面照着他，而且有声音从天上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这个事情是很少发生的。那他还对话，他说主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然后告诉他要怎么做起来到哪里去干什么。而且他所听到看到的同行的人呢站在这里就说不出话来，而且只能听到声音看不见人，所以这是非常超自然的一个事件。而且还更超自然的就是他这个事情当时他立刻主就让他眼睛瞎了三天这个也是超自然的事件那么这个眼瞎呢当然是有属灵的意义，就是在这瞎眼的三天神一定是让他的灵眼打开肉体的眼睛瞎了。耶稣在前面不是医治人吗，说你们要是眼瞎了就好了，可惜你们以为你们眼睛很看得见。所以肉体的眼瞎的三天在灵里面确实被开启的三天。那么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给他医治和受洗的这个人呢，耶稣很有意思，他去找了一个人叫做亚拿尼亚，在大马士革。他这个人呢按照我们前面说的就属于平信徒了因为他不是十二使徒，他也不是耶路撒冷的什么有名的这个使徒，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信徒。所以那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人，其实也是让扫罗去谦卑。第一个是让扫罗谦卑以后他要当大使徒，他也知道神借着平信徒做工。第二呢，也是让我们看到，就是主的门徒，神要差遣谁就差遣谁，要使用谁就使用谁。 那么第十五节和第十六节，神借着亚拿尼亚的口宣告了这个扫罗的他的一生的命定。第一个就是他是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神已经拣选他了做器皿。第二，他要受许多的苦。所以你看看，这是个一开始就宣告了你的命定，你要受许多的苦。这个多少人如果在受洗的时候听到这句话，会不会觉得非常的跟我们现在受洗都是要受许多的福啊，要蒙许多的福？但是那个时候呢，直接就告诉他你要受许多的苦。所以我们要来思量耶稣的这个呼召啊，要来思量耶稣的呼召。好，那这个也是我们要背的经文。那我们今天也知道我们蒙召是要为主耶稣来受苦，所以这个我们要在导读的时候把这句话导读到自己的生命当中。所以扫罗的归主呢，他有几件，他有六点我觉得特别的标志性的。第一，他是听见神的声音的啊，四节五节。第二，他就有顺服的一个行动，神说起来你到哪里去干什么啊，那个谁要来这个来回去找你，所以他就顺服的行动啊，六节。那第三呢，就是他的受洗，而且神借着这个亚拿尼亚也说了，当时让你能看见，而且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他的受洗和圣灵充满是同时的，这个扫罗啊，第十八节。那么四五六一二三刚才是一个事件，四五六又是一个事件。那么就是与神的百姓要相交合一相合，第十九节他就在门徒中间住了一些日子。第五点就是做见证，他立刻就做见证了，二十节。而且第六点二十二节他的成长越发有能力，而且驳倒这些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一，听见神的声音；二，顺服神的行动；三，受洗被圣灵充满；四，与神的百姓相交合一；五，做见证；六，成长。那么在加拉太书保罗的自述，那么这个是因为是路加给他写的这个传记嘛，那记录他的经历嘛。那么保罗也有自述自己受洗自己信主的经历，我们已经读过的加拉太书，所以我们可以对照着看。而且从加拉太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二十一二十二节之间隔了三年，他去了阿拉伯的旷野有三年的时间，在那里神给他开小灶，给他启示所有的救恩的相关的真理。那么三年之后呢，他又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那他是非常需要勇气的，因为他曾经在这个地方是残害基督徒的。那么他现在整个身份一变，所以他面临着两个：第一个，门徒能不能接受他，就是耶路撒冷的门徒能不能接受他啊？大马士革的门徒是接受他了，这个耶路撒冷的呢？那么第二个，犹太人一定要逼迫他杀害他。所以果然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他是非常的勇敢，又回到这个地方。那这里有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就是巴拿巴。果然这些门徒都非常非常怕他，因为他以前实在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急先锋。那巴拿巴的名字的意思叫劝慰子，所以他接纳和信任，把保罗引荐，他相信他他把他的见证讲出来，他把他引荐给这个使徒们。那么所以呢，这个他就跟使徒就可以相交接了。那么但是呢，他受了逼迫，所以呢，弟兄们还是把他打发回到稍微安全一点的地方，因为神要来大大的使用他了。第三十一节呢，就讲到教会这个时候的光景又有一段暂时的这个平安期，平安被建立凡事都敬畏主，圣灵也有安慰，人数增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质量和数量都有所增长。那第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讲了彼得的一个神迹，就是医治了一个瘫子，这个以尼亚。三十六节到四十三节讲了一个神迹，就是让这个多加呀死里复活。那么这个两个呢？都是彼得在这里行的两个神迹，这两个神迹的结果都是使许多人信主。我们可以渐渐的看到越来越彼得和耶路撒冷的教会讲的越来越少。当然第十节是有名的，这个明天我们要讲彼得在哥尼流这里的一个这个事件。然后十一章啊，第十章啊，十章是耶路撒冷会议。然后从十二章呢，就是彼得受迫害。然后在那以后呢，就没有再讲过彼得和众使徒了，全部的转到扫罗了。好，那我今天就分享这些，愿神来祝福大家的读经，阿门。